各位弟兄姐妹，午安。感谢神赐给我们很多话语，包括刚才这个姚辉弟兄给我们读的这一段很宝贵的经文。大家看到我们手上的秩序册，你会发现除了这个大纲的本身以外，还加了一个加页。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星期四的晚上也是我们通常的主日的秩序册就是完全要确认然后打印的一个时间。然后我当时就写出了这个大纲本身的这个大纲的这个经文的大纲。那么到了星期五上午以后，当我在反思这些事情的时候，包括跟一些人来交谈的时候，我发现对这个经文的彻底的理解还有很多的欠缺。所以于是从星期五的上午到星期天今天的上午这48小时，我就在重新的修改我的大纲以及我的讲章。于是大家就看到了手上拿到秩序册的这个加页，这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大纲，就是关于路加福音第二章从43节到52节这一段的这个大纲经文。在这两天48小时的这个，我好像就经历了一场产难，生出了一个这样一个孩子，但是非常的难，非常的不容易，也让我在今天上午结束了这个我所有的东西写完以后，我停下来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说神为什么会这么难。当然我相信每个人在准备各样的事情，包括我们准备这些讲章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这一回的经历对我来说特别的重。然后我就想到原来上帝就要透过我现在这样一个亲身的经历来告诉我这从41节到52节这段经文要跟我们讲的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榜样的力量，榜样的带领。我知道有很多的很好的这个讲道人他们的讲章，我也知道在我们周围的很多传道人他们很好讲章，还包括我们这一个月里边我们会有的这些人的很好的讲章。但这个讲章是他对我的一个带领，我的一个思考，包括圣经亲自给我的亮光。但另外一个就是要我要自己去看到，也就是这里边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自我的定位，我需要自己去思考，让它化成我自己的东西，把圣经东西化给我，我再讲给大家听。那么这一部分对我来说真的是这48小时感受的非常的深，深到的一个程度，我中间有好几次甚至都想放弃掉，我觉得我没有勇气讲下去了，没有勇气能准备这个东西。但最终时刻一个理念就是第三段的就是一个蒙福的成长。我知道透过这48小时对我不仅仅是从讲道方面，也对我从属灵的生命上的一个引导会有很大的帮助。我愿意这种帮助能够透过我今天的讲道也能给大家有一点思考，有一点益处。所以在前言那里我们知道，在人的家里我们的父母都盼望孩子成长成才，成为一个社会的栋梁。在我们教会里边，我们也盼望信徒能够成长，能够成熟，能够成为上帝的精兵。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就像我这48小时经历的一样，我们中间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挣扎，甚至我们都走不下去。我们怎么办？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孩子，你能继续走下去的。因为当初耶稣12岁的时候给我们带领了一个清晰的教导，就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怎么走下去。第一点，我们来打开看到榜样的力量，也就是圣经从41节到43节这里讲到，在这里我们突然会发现有几个很重要的时间或者很重要的人物，我们可以来一些思考。第一个是每年，第二个是他父母，第三个是按着节期的规矩，第四个词是守满了节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回到耶稣时代的这个当时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几个意思实在是不简单。能够看到耶稣的父母是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给孩子带出了一个很敬虔的榜样。我们知道旧约条例里边，我们犹太人被要求要每年在 三大节气里边要去耶路撒冷圣殿朝拜，包括逾越节，包括五旬节，包括祝棚节，他正好在上半年和下半年全年的中间这三次，他们要求每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朝拜。但是从公元前586年开始，尤其是耶路撒冷被毁，然后所有的人被掳，于是犹太人的一直到1948年建国这中间这么长时间里面，他们一直是分散的，所以他们散居在各地。这个时候犹太人对自己的这些子民的要求就开始降低了，于是在他们一个叫米士拿这个法典中，这米士拿法典实际上是这个文士他们对一些规条的一些按条理的排列下来的这样一些条例，这些条例实际上是可以说是犹太人的一个生活准则。在那里边他们说到，他说女人可以不尽这个义务了。第二条他们说，男人你可以尽量一年选一次去耶路撒冷朝拜。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耶稣的父母每年都去朝拜，从这段经文我们看不见耶稣是不是每年去，但是在十二岁这一年他的父母是的确带着他上了耶路撒冷的。所以敬虔的生活我们是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我们因为看到耶稣的这个父母，尤其是耶稣的父亲，他是一个木匠，好像是我们现在每一位在座的打工的阶层。耶稣的父母，尤其耶稣的父亲，他可以把他工作以外的时间再多拿出一间时间来，他再多建造一些家具出去卖，为他的家庭增加积累财富。他也可以一年不需要去走三天以上的山路爬上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在最高处，他们要去爬山，他们带着很多的东西，因为他们还要中间去住，不像现在有很多的宾馆，他们很多都是自己要带帐篷的。他拿着这么大的重量的东西，他要爬三四天的山路，带着家人要去上山，同时他还要按照节期的规矩。什么叫节期的规矩？也就是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要进到圣殿里面去，他要去献祭的，他要为自己为全家去献祭的，所以他要按照利未记里边讲到的献祭的很多条例，要献很多东西的。我们不是一个畜牧业的专业的人，所以我们不知道一头牛对一个家有多么重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如果要是一年献出一辆汽车，我们大概是一个什么价钱？所以他要按照当时节期，是要按照节期，比如说要去献祭的，要花上金钱。除此以外的话，他们还要在爬山的时候，这个一同走在山路的时候，他们还要一边来教导他们的孩子，教导他们的儿女。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篇，我们要向山高山举目，我的力量从何而来。你知道在爬山的时候是非常累的，尤其他们如果是拖家带口的话，他们孩子可能走不动了，说爸爸呀，我们就在待着不往下走了，不往山上爬了。他怎么样？他要用圣经的话语还要教导他们。一个这样一个敬虔的父母，他给孩子带领的这个教导，就会对孩子的日后就发生更重要的变化。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第一个这个题目里边，我们说到家中父母敬虔生活会引导孩子的效仿。有一个美国大学 Emory 大学的一个信心和德行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叫做 James Fowler， 我们给他翻译成冯乐。他把人的一生的这个信心发展，他归纳成六个层面。实际上他讲到每一个层面都说到父母在信仰上的带领对孩子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比如我举其中的一个例子，他说在孩子七岁到十一岁的时候可以接受父母或老师教导一切关于神的事，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是比较愿意听父母的话的，他们也很注重接受外来的一些道德的要求。这个时候如果父母或者是我们教会的老师给他在信仰上有很多的教导，包括什么事情是上帝喜悦做的是对的事情，什么事情是上帝不喜悦做的是错的事情，他们都很乐意去接受。 这就是这个冯勒博士啊，在其中的一段里面讲到的。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有很多的团契的父母的孩子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在主日的下午每次都带他们来敬拜来认识神？我们有没有在家中和孩子一同来查考圣经？我们有没有分享，特别是对孩子分享神在我们家里边行过什么样的神迹奇事？我们有没有在吃饭睡觉的时候带领他们一起向神来祷告来赞美神？我们也有没有打开我们的家庭来招待和接待我们的小组，让孩子们也感受到一种爱和被爱的身份，这样一个气氛呢？所以当我们父母如果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的话，我们就会让孩子去思考，去效仿，以及对他们的将来的信仰的成长有着很重要的一个带领的作用。同样在我们的神的家也是这样的，教会信徒的爱心侍奉是引导会众吸引会众跟随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福音朋友，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第一次到教会的经历，我们可以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会留在这个教会里面？不仅仅是上帝的道的吸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心侍奉。我们每一个进入教会的，首先我们看见的是每个人的笑脸，我们看见的是富有爱心的服务，随后我们也进入小组，组长们的带领，组员们的关心关怀，之后我们又进入了主日学，教师的静心讲解，学生的帮助，有学生的互相帮助，还有个人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有关怀的，教会里面有关怀的这样人员给进行一些精心的教导，精心的倾听帮助。好像我们刚才主要那传道讲的，我们刘文华王哲弟兄哇想姐妹他们这一家当初在最困难的经历中，我们有一个以利亚的二团四组的一个团一个小组完全的接待他们，完全的来帮助他们这一对孤苦的老人，好让他们留在教会里面，他们的生命得到一定造就。所以我们开始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刚一次进入教会的话，都是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受到了爱心，我们有爱在这里边的时候，我们才能留下来。在彼得前书那里讲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好像活石，就被能建造成灵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看别人砌砖墙外墙的经历，因为我在中国经常是这个专业，所以我是经常去看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们要建很高大的这样一个城门，他需要墙，这些墙都是有一些砖头来立的。在当时的那个圣经上讲，这个砖实际上是藏在山中的。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不是讲的是这个砖是山中，而是说它这个砖它这个石头是在山洞里边的，它没有经过长期的风化，所以它那个石头非常的软。我们可以用锯子给它来锯，把它给切齐了，切得平整，不像是要用石头，要用那个凿子金属来给雕凿的。所以这样的石头就可以砌成一块一块非常平整，然后把它放到 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它一块一块的安稳上。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在造这个墙的时候，我们要把第一层要铺得非常的齐啊，如果从专业话语来说的话，就一定要横平竖直啊，要严丝对缝，都要做到很平整，所以才能让这个一层非常平整以后，我们再让第二层再搭上来。我们把这个建造城墙的道理我们用在我们的人上一样的，我们有第一批的弟兄姐妹进入了教会，我们成为了教会的第一层砖。如果这一层砖我们不用着爱心，我们 来去比较贴心去接待和服务另一层上面一层新一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就好像是第一层砖是坑坑不起的，当他们高低不齐的时候，第二层砖是无法建到上面去的。如果我们第一批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边，如果我们不能够用爱心去接待下一批弟兄姐妹新朋友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在这个层面上他们很舒适，于是他们就不能建在这个第二层上，不能成为我们的第二批。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个圣殿一个教会 耶稣的身体都是这么一层一层的增长，一批弟兄姐妹接待另一批弟兄姐妹，另一批弟兄姐妹再接待另一批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城这个灵宫才一点点建造起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爱心的侍奉，这样一个榜样，是我们教会属灵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60岁的老的弟兄姐妹可以为50岁的弟兄姐妹做榜样，50岁的可以为40岁的做榜样，40岁的可以为30岁、20岁的做榜样，而20岁的青年弟兄姐妹，你们可以为青少年做个榜样。我们怎么样在神的话语里边，就好像耶稣的父母一样，怎么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家庭有帮助，而且对我们教会也有造就。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从44节一直到51节，这整个一段给我们讲了一个题目，就是自我的定位。在这个段故事的背景是耶稣在12岁那年进入了圣殿。你会发现路加很有意思，路加在讲解基督的从小出生到生长，他实际上只讲了其中几个故事。而且当然我们也看到四福音书里实际上没有完全的去讲这个耶稣到底有多少在童年少年青少年的故事，讲的很少，但是他用几个很重要的事件一笔带过。比如说他讲到耶稣的出生，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受割礼，这在犹太人非常重要，他讲到耶稣基督的行的奉献礼，然后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成年礼，就是在这个我们刚讲的这个故事的背景里面。犹太人给孩子们有很多很好的定位，其中包括一个定位，就是在他13岁那年他们要行成年礼，也就意味着这一个13岁以前的这些儿童，他可以不为他的行为负责，但是到了12岁、13岁，尤其是13岁以后，他要为遵守律法而触犯律法而得到的惩罚，他们要自我承担。所以在这一天的时候，他们的父亲都很高兴，因为从此他们不用给这孩子的这个犯罪所得到的惩罚而交这个交罚单了，所以他们通常父亲也会彼此的庆祝。于是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由于父母的有一点点的疏忽，所以他们在回去的路上他们找不到耶稣了。于是他们赶紧就回来找了3天，他们发现耶稣在圣殿里面。我们刚才说过，因为爸爸庆祝自己不再为孩子的这个做的各样的事情来交自己的罚单，所以爸爸是很明白的，但是妈妈的心里总还是有一点点不是很明白，虽然他知道耶稣已经变成成人了。于是妈妈就在这里边讲了其中的一句话，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母亲的一个寻找孩子的急迫的心情，虽然找到了孩子，但是他还是有一种这种心情啊，这种情绪啊，他要发泄出来，于是他就抱怨耶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这个回答非常的有一点点不能理解。耶稣说，为什么要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冲突出现了。母亲说，你为什么这么样做？耶稣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像表面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在里面。但是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对圣经了解更多的话，实际上耶稣说的一点都不错。耶稣是天上的神，他虽然来到这地上的家，但他知道他自己是真正的天父，真正的父是在天上，而且他来到这个世间是为了按照父的旨意来行事的。所以当耶稣12岁已经进入成年的时候，他在他的脑子里边已经有了他这个人生的将来的人生的一个使命，他已经有一个定位。所以他在他变成成年以后，他就愿意在圣殿里边多明白话语，多明白圣经，好让他将来的侍奉能够有果效。这是一个少年的耶稣在成长中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就是这个时期。在这个 这一百年来，这个人类对儿童的心理学里边有一个很长足的进步，已经有了很多很著名的专家，他们就把这个儿童在这个不同的时期心理需要、认知、社会关系、道德水准的发展都列出了很多不同的需要，要让我们父母来看一看。比如说十一岁到十六岁的时候，说这个时期实际上是智力和体力发展的最高期间，这个时候的孩子他的思维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他很注意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同时也留意别人对他自己的看法。正是因为他和周围有很大的这种交流的时候，中间就会产生一些冲突。第二个，他们也是会充满理想的对自己有一个构思，比如说自己将来前途，包括将来的家庭是什么样，将来的美满社会是什么样，将来自己的信仰是什么，像他们是已经在思考的过程中，而且他们有一个比较完美的这样一个图画。但又事实上呢，他又跟事实现在周围所处在的一个不完美的事实，他之间又会发生很大的矛盾，于是这时候也容易产生冲突。所以当我们家庭里边有冲突的时候，这是我们每一个有家庭、有父母、有孩子，我们经常经历到的。特别是孩子在这个十二岁到十六岁的时候，这个青年期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是最容易和家人有一个这样的彼此的对立。当然还没有到再往后面那个时期，也就十七岁到十九岁是一道反叛期，那个时候就更难了。那么在这个时期里边，我们怎么去对待这个冲突？我们就要学习，就好像我们这里讲的，要让出空间和对话是解决青少年重整信仰的关键。我们来看看耶稣和他的母亲怎么来做的。那经文上讲，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了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这是耶稣退后的一个空间。当两个人他和父母在一起争执的时候，如果作为我们人的话，经常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我就这么做了，你能怎么样？但是耶稣怎么做？耶稣是退后，让出这个空间，仍然跟父母回去，仍然顺服他们。虽然耶稣知道自己有上帝给他的使命，耶稣也知道按照犹太的法律他已经可以成为成年人，但是耶稣仍然顺从。我们再看看耶稣的母亲是怎么来做。五十节那里说，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母亲不再坚持很多东西，不再抱怨耶稣基督，而是把这些事情存在自己心里，自己去反复思量。于是也给年轻的耶稣、少年的耶稣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因此我们说，当我们在家庭里面遇到了这种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彼此在空间上分开一点，让彼此预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思考，然后我们在一个平等的条件下去对话。当青少年的孩子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时期，所以犹太人谈的不错，虽然我们说一百多年前心理学才发展出来这种结论，但是两千多年前的犹太人已经知道这个时期是很重要的时期。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也是知道，我们中国也有这个成年礼的时候，但是不同的是，在犹太人的成年礼里边是给了孩子有足够的权柄、足够的能力在家庭里边。因此我们跟青少年的孩子，我们不再是一种高压的形式，我们要做的事情实际上我们要需要跟他平等来对话。平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在合作上的市场我们也不明白，我们相信在这件事情上对他的感受跟在我的感受我也不同，我不能用我的感受强加在他的感受中，我们要需要一些对话，需要对话。这就在一个已经到了十二岁以上的青年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何况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和孩子都可以说我们是一无所知的，或者我们知道的是不多的，甚至我们还不如孩子。 因为我们当我们做一些属灵判断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属世的经验我们来做的，我们的信心还不如孩子那么坚定。所以当我们在一起家里有一个这样一个交谈圣经的机会，我们把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放在一起有一些交谈的话，我们和孩子之间我们就要用这样一个平等的对话，我们让看看他我们怎么想，我们让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想，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也是一样。刚才我们说到刚进入教会的这个比较新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朋友，因着前面榜样的服侍，他们在教会里面愿意留下来，但是时间长了很多的事情就会变化的。其中第一点，他们被服侍的这种舒适感慢慢的也就没有了。很明显，每天你都能吃，每顿你都吃一个好餐，如果这个好餐你吃了一个月一年，这个好餐就不是好餐了。所以当他们永远是在被服务的阶段的时候，慢慢的这种舒适感就没有了。第二点，当他们慢慢的听到了圣经的话语，把这个信仰转化成自己的心理的需要，转化成自己实际行动准则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像刀切了一样，是很难的。这就是我们圣经讲的，我们要与罪去搏斗，要放弃自我，所以这也是很难的。再有一个，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已经开始从被服侍的阶层已经慢慢的转变成了服侍的阶层，他的观点方法对象也不相同。最后我们也发现，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是榜样的这些光环，哦，原来也跟我差不了多少。所以当我们这些事情都出现的时候，我们教会里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起冲突，起冲突。如果说通常来说按照本着合一的目的，教会愿意把这个冲突给化解掉，但是这个冲突我们不能走到一个极端，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忽略这个冲突，我们不能掩盖这个冲突，我们不能够。为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圣经上能把耶稣基督和他母亲的发生的这一个冲突放在上面，就告诉我们实际上在各样的属灵的事上冲突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我们如何对待冲突的心态，可怕的是我们没有给对方留下一个空间让他们去思考，可怕的是我们做前面这些带领的人把自己的行动意念全部压在这个新的这个被带领的这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平等的对话，是一种思考，也是帮助新的弟兄姐妹，也是帮助我们老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重整上，在我们学习走天路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宏图中，我们如何去给自己每一个人定位，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教会有冲突，我们不用害怕，我们需要的是我们怎么样从冲突中能够看到这样一个真理。在这个有一个叫校园的这个传道会，英文叫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他的一个创始人叫白立德博士。你知道现在这个校园这个叫这个校园传道会实际上是遍及了190多个国家，他们有很好的一个理念，他们就训练工人，栽培工人，向全世界宣传福音，差遣门徒，所以他们走遍了世界很多地方。但是他们有一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起源于一个灾难，也就是说他们的弟兄姐妹曾经有一次，他们的姐妹有一个退休会，在一个山区里边，山谷里边一个很美好的幽静的地方，他们在那里退休，结果那一年山洪爆发，结果有7个姐妹就离开了人世，去归到上帝的腹中。这件事情不仅是对这个机构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苦难在里边，接下来就有一个很大的纷争，因为其中有些人说不要把这个事情传扬出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校园校园这个传道会它遍及了190个国家，他们说不要把这件事情传出去。但是也有人说为什么不要传出去呢？于是这之间就产生了很大的纷争。白利博士在分享这个结果的时候就说，我们各自的下去祷告，去倾听神的呼声， 去看圣灵的带领。很可贵的时候，因为圣经有很大的应许，当我们寻求的时候就让你寻见。所以当他们一起来寻求圣经在这件事情上对他们机构的整个带领的时候，最后他们得出的一致结论就是用在这个报纸上用大幅的篇幅刊登这七个姐妹、回到主怀的这样一个消息，并且讲他们个人的见证。知道结果吗？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的机构得到了大大的复兴，而且不仅如此，在外边的人因着看见了这一个他们这些真实的经历以后，有很多很多的人因着这件事件去信主。所以当我们不管是在家庭也好，还是在教会也好，当我们面临到这么一个冲突的时候，而这个冲突又是我们在信仰成长中我们不可缺少的这一步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冲突去给它忽略掉，我们也不要把这个冲突去更加的尖锐化，而要像耶稣和他的母亲一样，大家各自为对方的需要先离开一个空间，然后我们需要一个对话，我们需要在这件事情上看神怎么样带领，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怎么样带领这个教会，怎么样带领我们的孩子。第三，我们看到蒙福的成长，也就是说本节的最后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成功，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世界怎么样对待这样孩子，父母怎么来要求这样孩子，因为他们知道成功是一个状态，是一种比较兴旺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有成就感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令自己非常满意，并且自己还很非常的享受，这就是成功的一个在心里面的一种想法。所以他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里面都愿意追求成功，而且我们愿意我们的孩子追求成功。我们这就是我们所以知道为什么我们愿意让孩子，我们为什么愿意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学校，我们为什么愿意让孩子上一个名牌大学，我们为什么愿意让孩子找一个非常光明的这样一个职业。而我们基督徒的父母非常累，我们还增加了一点，我们需要我们的孩子将来有一个好的配偶，有一个圆满的生活。但仅仅是这些吗？在美国几十年前石油大发展的时期，开采了很多的石油，造就了很多富翁。有一天美国有个很著名的博士叫 George， 这个牧师，他来到一个富翁的家里，饭后这个富翁带他一个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可以看到他所有的产业的地方。他就跟这个 George 这个博士说，你看呐，你所有看见这些高高耸立的油田的这个井架，它都属于我的。然后他又指着这一片田野里边所有的庄稼，他说你所能看见这些所有的农作物也属于我的。接着他又指着另外一片广阔的这个平野上有很多的牛羊，他说你这看见的所有的牲畜也都是我的。最后他又指着更远的一些地方，那有一片原始的很美妙的森林，他说博士啊，这些也是我的。说完以后的话，他就看这个博士，他希望这个博士对他有称赞。但是这个牧师怎么样呢？一手扶着他的肩膀，当然我们相信牧师仍然要对他 有鼓励，有另外一只手指着天上说，弟兄，你在这个方向你有拥有什么呢？我们可能拥有的世上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大家想过没有，在我们天上拥有什么东西。这段经文说，耶稣的智慧和声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才是神给我们人最大的最满的祝福。智慧，这个智慧不是指我们现实的一些实际生活的需要，这叫实际生活上的指南，这叫知识，这在希腊文里面的话是一个词。但智慧这个词，就 Sophia 这个词，指的是你有从天上而来，从神而来的洞察力，你知道地上的事，天上的事发生的缘由，你知道 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是由看不见的世界所决定的。就好像保罗说的一样，你要看到天上的荣美。第二，我们有身量。当然身量我们就指的是孩子的这种年纪的增长，身体的成熟，体力的加强。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是你既有属天的智慧又有属地的健康。不仅如此，我们在后半句是需要我们每一个要仔细去思考的。他说神和人的爱他的心逐渐加增，意气增长。什么是神所爱的？什么是人所爱的？这足够我们每一位都回去好好去想。我们圣经上也有各样不同的地方在教导什么是神所爱的。当然最总结的一句就是耶稣基督的总结，从律法中得到总结，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picture， 一个很大的图画。这个很大的图画如果不转化成我们每一个人具体的各样的行为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空的，讲的是一个空话。你只有具体到每一天你从圣经中得到了一句话要让你怎么去行，怎么去爱我的主，怎么样去爱我们的人，然后你照着这个就去行吧，我们的每一天才能真正得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祝福，神的这个爱在什么地方。那么什么是人的爱呢？你从小讲我看我的孩子我怎么看我都爱，但是你再换一个角度，你看别人的孩子你看的是什么？你看的别人的孩子是看他已经考上名校了吗？看别的孩子是他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职业吗？换句话，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也不是爱他的。我们每个人的人性我们都是知道的，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有的是一种酸溜溜的东西。但是如果说我们对别的孩子我们有爱，能够看到能喜爱他的原因，我想大概就是我们对这个孩子表现出来的一种品格，一种待人接物的方式，才让我们人的心才会爱别的孩子。我们怎么来培养他们？怎么用圣经来教导他孩子们在品德中，在性格中，在这种待人接物中把这个放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位？这就是人喜爱孩子什么。当然我相信每一位还有更多的你去反思的东西，如果你从圣经中得到这样的教训，你就照这个去行，照这个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神祝福教会是有属天的恩赐和喜乐的侍奉，爱神也爱人。我们在教会里边，什么是教会的智慧呢？作为我们一个有个共同信仰信奉耶稣这样一个团体，我们一个共同的智慧是什么？我们共同的智慧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经常是说的，我们一个信仰的人生。我们教会也要有一个信仰的使命，这个使命不是牧师一个人说的，而是被我们的所有的会众都共同接受了我们的一个方向。这是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心意，一个真正的智慧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教会的身量不仅仅是一个人数的增多，不是看我们整个教会，看我们国语堂教会的人数是在多伦多最多的。我们要看的是，当然人数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他愿意人人都悔改，他愿意人人都成为他的子女进入家中，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教会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另外一个祝福是什么？就是在民数记里面讲，我们二十岁以上的男子我们要点数。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教会里边多少人能够成为上帝的精兵，能够去作战的，能够跟属空气中的这个幽暗势力去作战的，这才是真正的上帝的身量，教会的身量。虽然耶稣基督是头，如果我们教会这个能够打仗的兵我们很少， 我们都是头大身体小，这样一个状态你是没法去作战的。我们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一个上帝的精兵。上帝喜爱教会什么？上帝喜爱我们国语堂什么？这是我们这个月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徐武浩博士说到的，上帝喜欢国语堂什么？答案实际上我们是有的，我们教会一直在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又是一个大的 picture， 又是一个大的图画。我们怎么把它转换成自我的东西？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说，不论是教会的引导也好，是一个圣经的教导也好，还是一个总的图画也好，最终你需要什么样？你需要转为自我的东西。也就是这里边我讲的第二点里边讲的，你要自我去定位，你要把这些东西转化成自己，你只有自己明白了，自己才能行出来。人喜爱我们教会什么？这个话不用我再回答。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留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喜爱教会什么？你认为教会还在哪些地方做得不够？我欢迎你们第一为这个教会来守望，把你们认为的一些观点告诉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再一个，你也愿意站起来来堵住教会的所有的破口，你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你喜爱的教会，你心目中的喜爱的教会。所以当人喜欢什么，这个问题就是由你们自己来回答的。所以这么三个方面，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所以看到的，不管是在神的家，在人的家，镜前的榜样永远是后边的人所效仿的。不论是在神的家，在人的家，都需要弟兄姐妹自我去思考，自我去反省，然后有一个平等的对话。哪怕是冲突，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种对话，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像洪水猛兽一样，只是说我们需要在这种冲突中我们给对方留出空间，我们也希望带领对方能够朝着最正确的方向去走。最后我们看到就是上帝所蒙福的这样一个祝福的轨迹，就是不仅你有属天的智慧，你也有属地的平安，你不仅要爱神也要爱人，你不仅被神所喜爱，你也要被人所喜爱。今天在我们人的家里，或者说我们在神的家里，你能不能成为一个敬虔的榜样呢？你在家里对孩子，在教会对信徒，你可不可以有一些宽容的心去等候他们呢？你可不可以帮助你的孩子，或者帮助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走在一个蒙神祝福的成长的道路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